锦老鼠白玉堂，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生气，跟雨墨商议要告会假去夺印。雨墨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我说大人向我交代的明白，就是看着你，哪也不让你去，你要非去不可，得先禀明大人，然后再定。最后白玉堂没办法的把眼一瞪，雨墨，好来的无礼，是我大是你大？
当然您大。
那就听我的，你要明白，我去不是溜达，事关重大，我能袖手不管吗？为了怕你破坏我的事儿，孩儿啊，叔叔对不起你，你先委屈委屈。白月堂说到这儿，伸出手来捧，把雨墨的脖子给掐住了，好像没给掐死。白五爷找了块毛巾塞在嘴里头，拧胳膊把雨墨给捆上了，捆完了把他抱到床上，拉床被子蒙头一盖。白玉堂觉得心里挺难过，一再跟他解释，孩儿啊，五叔本不应该这么做，但是被迫无奈，只好无礼。孩子，你受点委屈，等我从襄阳王府回来，我再放你。白月堂说完了，转身把小包拿过来，周身上下换好了夜行衣，斜挎白宝囊，把刀也背着。临出门啊，他觉得怪对不起严塔反的。看了看文房四宝，灵机一动，把纸铺好了，把墨研浓，把笔告宝，给严大人写了封信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哥哥，我上冲霄楼夺印去了，天亮以前肯定回来，倘若天亮没回来。刚写的这，白月堂突然觉得心里不太得劲儿，把笔放下不写了。你说我怎么就不回来呢？肯定得回来，因此写了一封半截的信，把笔一摔，开房门他出去了。这王是直奔冲霄楼。白玉堂把印夺回没夺回来呀、啊？三探冲霄楼究竟怎么样、啊？咱先放下这茬不说，单说雨墨，在这床上被背着一蒙，嘴这一堵，这滋味太难受了。他一着急，这汗出来了，眼泪几滴也出来了。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金鸡三唱，天亮了，白玉堂也没回来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，严茶散跟两个伴童从外边进来了。五弟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五弟起来没有？一推着门，里边插着呢，砸了半天也没砸开，严茶反击了，让这两个伴童用板凳把门砸开了。等进来一看，被我蒙着个人，还以为是白玉堂呢。等把被掀开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雨墨。哎呀，严的人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一屁股就坐在地上。那两个伴童急忙给雨墨解开绳子，掏出嘴里的毛巾，这雨墨缓了半天才说出话来。再晚一会儿就把我憋死了。严茶散就问雨墨：“你五叔呢？”
我五叔走了，上襄阳王府夺印去了。
哎呦，我叫你看着他，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
大人明鉴的，我能看得住吗？就因为我看着他翻了脸了，这才把我捆起来，嘴都给我堵上了。
严查宰一听，可不是，这余墨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
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又发现桌上有封信，严大人拿过来一看，
上面写着：“大哥，我上通宵楼夺印去了，
天亮以前肯定回来，如果不回来，下边没了。
现在红日东升，早都亮了。”
白玉堂没回来，
甭问，九死一生，凶多吉少。
严大人哎呦了一声，一口血吐在地上，是人事不省。余墨跑到外头招呼人去了：“
公孙先生，各位快来，大人轰过去了。”
等人们赶到，七手八脚把大人抬到寝室，把郎中找来进行抢救，足能有一个多时辰，严查散才明白过来，就
放声大哭：“五弟呀，五弟呀！”谁怎么劝也白劝，
因为严查散跟白玉堂的感情太深了，明白过来哭昏过去，哭昏过去又明白过来，反反复复，一直哭的又长了灯了，嗓子也变了音儿了，严大人跟傻子似的，
不吃也不喝，
把大伙急的都跪下了。公孙策磕响头：“啊，大人呐、啊，您可往宽处想啊！我想五爷不会出事儿的，您何必糟蹋虎体呢？该进食，您得进食啊！如果您再躺下，这么一大摊子事儿，谁来办呢？大人呐、啊，您别难过了，
怎么劝呀？就是哭，
最后连音儿都没了，光看着嘎巴嘴。这一晚上过去了，又到第二天，
严查散照样哭。
书说简短，一逛三天，白玉堂也没回来。这严查散这个儿啊，就抽了有两寸。顿时那模样就变了，眼眶也塌下去了，两腮也陷下去了，脸上的光泽也没了，就两眼卡嘛卡嘛，跟个植物人差不多少。
大伙一看，完了，钦差大人这条命可保不住了，
他不吃东西是不要命啊，怎么办啊？就得派人骑快马赶紧进京禀报皇上啊，不然的话这一大摊事怎么办呢？群龙无首，这不散摊子了。
就在这时，门上的人跑进来：“
公孙先生，门外来了四位英雄。”“
谁？”“
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公孙策都不知道迈着哪条腿来到公馆门外，一看呢，这心就宽松多了。来这四位是谁呀？
钻天鼠吴方，彻地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还有玉猫斩南侠。
四个人骑着快马来的，就因为钦差大人严查散在白玉堂的保护下查办香了。他们走了之后吧，人家开封府的事儿多，每个人都有一大摊事儿。后来包大人放心不下，把他们四位找到面前，说：“你们的事儿啊，放一放。玉堂这一走，我实在不放心，他太世故了。我打算叫你们四个去帮忙，你们立刻就离开开封府，赶奔襄阳。 这四个人备办公事，这才起身。其实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襄阳，因为襄阳城门关了，叫城门困难，他们才住到城外。天这一亮，他马上这才进城。这时候赶到了公馆，这一路之上呢，卢大爷竟掉眼泪了。南侠就劝大哥：“您怎么了？无缘无故你哭什么？”卢芳说：“展老爷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五弟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吗？那个人太骄傲，而且非常任性。我真担心他到了襄阳出事儿啊，恐怕我们要去晚了就见不着面了。也不知怎么的，我还直做噩梦。”南侠说：“梦是心头想，因为您太挂念他了，所以才这样。老五奔三十走的人了，也不见得跟当初一样。他要知道一个人保护严大人，哪能随便胡来呢？咱们到了公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咱们正谈论着，到了公馆了，公孙策从里边接出来了，没有白玉堂。卢芳这心就咯噔一下，别的他没问，头一句先问白玉堂：“公孙先生，老五现在在哪里？”“哎，谈来了，有话咱们到里边说吧。”“哎哎，看看没？”卢芳就知道形势不妙，甩凳下马，仆人把马匹接过，他们跟着来到里边，一看严的人在床上躺着呢。被窝盖到胸口，仰面朝天，嘴直嘎巴，眼睛还眨呢，整个脱了相了。再看流的不是眼泪，是血水呀。南侠也着了急了：“公孙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”“严难进呐、啊，你们几位别着急，听我仔细说说，是这么是怎么回事？”等说完了，四个人都哭了。白玉堂走了好几天没回来，那还问吗？肯定死了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解释，要不他上哪儿去了？难怪严大人这个模样。卢芳、徐庆、韩章跟白玉堂那号称五鼠，又叫大无义，交情比别人都厚得多。听完之后，这哥仨痛不欲生，顿足捶胸，哭得比严的人还欢。只有南侠比他们强得多。南侠倒不是不心疼白玉堂，也不是交情疏远，因为人这个度量不太一样。南侠吧嗒吧嗒也直掉眼泪，心说呀，得安慰严的人嘛，就即使老五真死了，这日子也不能不过了，功也不办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再者一说，两国相争能有不死人的时候吗？就剩下南侠是个明白人，在这一个劲儿劝，可也劝不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外又来人了。谁呀？翻江鼠蒋平。公孙策一看这蒋四爷，直念弥陀佛呀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，四老爷你可来了，你来了顶十位呀。一边往里走，他一边跟蒋平介绍发生了怎么的事。四爷一听，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，就明白白玉堂不在人世。进屋里一看这个乱劲儿，蒋四爷心中刀绞一般，又一想，我呀好好劝劝大伙，我别跟着在这起哄，我要再一哭非出人命不可。你就说蒋平从哪儿来的呢？也从开封府来的，因为蒋四爷奉了包大人之命，领着一伙人上洪泽湖前去治水。这洪泽湖在安徽，离得比较远， 可是在那治水的时候，蒋平就听着信儿了。钦差大人严查胆，查办金乡酒郡。四爷心说，皇上这不多此一举吗？你叔叔造反，千真万确，你还查什么劲儿？你怎么还不调兵啊？啊，也难怪，一笔写不出俩赵字来。他不相信他叔叔能造反，核对之后还要核对核对。哎呀，这不给我们找麻烦吗？后来他听说，就是老五白玉堂一个人保着严查胆去的，四爷吃不下饭去，就知道这事够呛。今天怎么不让南侠去呢？这皇上也糊涂，严大人也糊涂，带一个斩南侠，胜似十个白玉堂啊！这白老五到了贼窝子，还好得了吗？蒋平担心透了。把他的事情处理完了，立刻回京。上午到的开封府，包大人就对他说了，陆芳、韩章、徐庆南侠已经起身奔了襄阳了，我打发去的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干脆后年你也去吧。就这样，蒋平骑快马这才赶到襄阳公馆。听公孙策这一说，他全明白了。但是蒋四爷足智多谋啊，进了屋之后拉把椅子一坐，
都别哭了，嚎什么？
这下把大伙都给镇住了。卢芳擦着眼泪就说，四弟你不知道啊，老五
别哭了，我比你们知道，我那老五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们哭什么？
你看这一句话，严查伞还听见了，本来像个木头人似的，听完这话，严大人一动要坐起来，雨墨跟仆人们赶紧把严大人周起来，用枕头倚到后背上。严查伞说话是少气无力呀、啊。您说好几天了，水米不沾唇，这人哪来的力气？
四哥，老五没事吗？
没事儿，
大人嘞，你就把心放下吧。刚才我还见着他来着。
啊，你见着我五弟了？
见着了。我奉包相唐命来给大人帮忙。刚一进襄阳的西关，跟他走了个顶面冲。
呵，你瞅他那小模样，见着我之后假装没见着，滋溜钻到胡同里去了。
您说各位，在什么情况下我能认不出他来？扒了他的皮，我认得他的骨头啊！我就追进胡同去了，好不容易把他撵上了。我们俩蹲在墙根谈了半天，
是吗？
大伙半信半疑啊。卢芳就问，你们谈什么来着？这不嘛，老五啊有点羞愧难当，他说怎么的，那天晚上吧，由于头脑发热，想到襄阳王府前去夺印，把这话都说绝了。结果到那块一看呢，人家王府戒备森严，无从下手，这印呢他没夺回来。我大哥，老五那个脾气你不清楚吗？人别人都差劲儿，唯独是他这下伤了自尊心了，觉着没脸见人了，所以光在外头转圈，他不回来，让我给臭损了一顿。我说这算什么？自古以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诸葛亮高不高还石阶亭呢，何况是你呀？那我们想办法再夺印不就得了吗？他不听，他说没脸见人，他要想方设法把印夺回来再跟大伙见面。后来我一看呢，这人是个佞种，去你的，不回来拉倒，所以我才回来的。你们不问我，我也打算告诉你们，这人拿他真没办法。
气死完了。严查伞静静的听着，观察着蒋平的表情，一看是真的。蒋平说的那么自然，不像是编的。再一想，白玉堂的确是那么个人呐、啊，这人命折不弯呐、啊。但愿我四哥说的是真的，
四哥。
你可不行骗我，哎我的大人呐、啊、我是说瞎话的人嘛，再说说瞎话也得分什么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欺骗杜飞吗？别哭了别哭了，
这要叫老五知道多晦气，
大活人什么事儿没有，你们在这嚎丧，该吃吃该喝喝。
蒋平张罗着给钦差大人做了一碗燕窝汤，
严查伞呢本不想喝，蒋平逼着喝了半碗。
这半碗燕窝汤的营养太丰富了，严查伞十天半月死不了。
大伙一看蒋平挺从容的，所以这心呢也就放下，气氛为之缓和。蒋四爷介绍介绍洪泽湖的事儿，又说了说开封府的事儿。我说各位啊，咱别光谈呢、啊、我这一路之上有火，我连饭都没吃好，咱得吃饭呢、啊。
说话间就在大人这书房把酒宴摆下了，严查伞是没吃，大伙围坐得吃，在这桌面上就两个人能吃，头个窜身属徐庆，这位没心没肺。就见他甩开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把眼皮都挽上来，
这肉吃啊。第二个就蒋平能吃，今天他还有点超量，滋儿搂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是谈笑风生，一边吃着一边打听公馆发生的事情，公孙策一五一十向他解释，也向他做了介绍。行行，吃吃。除了酒菜之外，蒋平还吃了两个花卷，一碗白米饭。按他这个饭量来说，今儿个的确超量。大伙一观察呀，看来蒋平说的话是真的。
这不就是见证吗？他心里有事能吃得下去吗？
因此别人不勉强，也吃了点东西。到掌灯以后了，大家开始休息，
蒋平陪着大人又谈了半天，严查伞喝了燕窝粥，躺下也有了觉了。蒋平告诉公孙策和雨墨好好服侍，然后退归自己那屋里。
他住在前院，蒋平刚一进屋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音，回头一看是南侠。
四老爷就知道是有事儿，南侠轻轻把门关上，从里边插上，挨着蒋平坐下的。四哥，您可不能骗我呀，您白天说那话是真的？
蒋平没立刻回答，把门开开，探出脑袋看了看，确定无人的时候，把门他又关上，拉着南侠的手，兄弟，凭着真人我不能说假话呀，我那是编的，我哪儿见着白玉堂啊，可我不那么说，大人不进食哎，逼得我是满嘴胡说八道啊。据我这么看，老五算是完了。
四哥，既然如此，你怎么吃那么多东西？
兄弟，我不勉强着吃，别人不吃啊，我就得带头往下炫。吃可是吃，我这东西都在后背呢。
蒋平说的这一张嘴，哇，这也弄痛。南家赶紧帮着他收拾，等收拾完了，蒋平往床上一趴，拉个被子把脑袋一蒙，他就哭开了。像这种人是明白人，绝不起哄。南霞陪着他掉眼泪，但蒋平还不用劝，哭了一阵，觉得心里痛快了，一翻身又坐起来了。
不哭了，哭也没用。
展德兄弟，这白玉堂啊，早就该死。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，我不应该咒他，可这人太个性了。您记住，这人要太特的人，绝不会长寿。这回他死了，可也是自己找的。我展德兄弟，究竟是老五怎么死的，咱心里还没底儿。我早就盘算好了，今夜晚间我要夜探襄阳王府，可我一个人能耐又平常，我还不敢去。兄弟，你能不能帮帮我的忙？
能。
四哥，你吩咐吧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为了查清这件事儿，上刀山跳油锅在所不惜。好兄弟，现在咱就准备开始启程。